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卷宝贵的创世纪啊，我们在这里边看到了神你太多美好的创造，你在这里借着亚伯拉罕让我们看见你如何在亚伯拉罕这人身上创造出最美的最宝贵的信心。主啊，愿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看见神你要我们看见的，我们愿在这平淡的似乎没有太多意义太多格外意义的故事里边，我们能够看见你高高的启示，看见亚伯拉罕那可敬的信心，从而激励我们，好叫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智，好让神的心意得满足。主啊，让我们思念上面的事，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亚伯拉罕他那伟大的信心光照历史带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一个领受，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学习亚伯拉罕成为主所喜悦的大有信心的人。愿主赐福我们下面学习的时间，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啊，我们来看23章一开始是撒拉享受伊达1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大家都知道哈，整个圣经里边呢只有一个女性她的这个她的寿数是记载了的，就是撒拉。那么撒拉呢她死在哪里呢？就是希伯伦这个地方啊。圣经好几次提到啊，这个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啊。你在圣经里边能够反反复复查到这样的表达，在这个表达里边呢，神其实有一个有一个给我们的概念，就是这个地方曾经是什么，现在在神的手中又成了什么。这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本来是我们在世上的那个自己，然后在神的手中我们有了新生命，就像保罗说的，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所以你会看到当被神分别为圣的时候，这个地方不再是他以前的那个在世界上的一块地方，他有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是为什么今天有的时候呢会组织呢去圣地去旅游，你去看耶稣走过的地方，你去看先祖在那里曾经有很多经历的地方，会带给你不同的感受，因为它被分别出来了啊，生命被分别，地被分别啊，时间也会被分别，比如说一年日日好像都差不多，但是这一天被分别出来，它就是复活节，它就是祝棚节啊。那么这个日子呢就被分别出来了，所以这一句话带给我们一个领受，就是一个分别。那么亚伯拉罕为他的妻子哀痛哭嚎啊，我们在这里边呢看到了，又看到了一次哭字。还有人记得我曾经说过第一个哭是什么地方出现的，代表的是什么意思。那么这是圣经中的第二个哭，这个哭呢是丈夫哭妻子。谁还记得第一个哭在哪里？
夏甲哭儿子。
对，母亲哭儿子。你会看到啊，神在这里面的这个启示人的感情也是非常清楚的，母亲对儿子的这个伤痛肯定是更加 这个生的，但所以呢放在最前面。第一个哭是母亲哭儿子，这个父母对儿女丧失的哭，尤其是还没有成年啊，或者是他心里中最爱的那个孩子，他的失去，那么对父母来说呢，圣经里面有一个表达叫做不肯受安慰，啊，这是最深的痛苦。那么丈夫啊，哭老年的丈夫哭他老年的妻子。这个痛心也是非常真实非常深的啊。那么尤其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的这种夫妻的感情啊是非常非常好的，是非常这个非常美好的这样一个长期的关系，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认识的啊。那么我们简单的也可以在这里边呢分享一点呢，就是撒拉的去世让我们看到呢，属神的人和世上的人，从外表看上去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同样经历生离死别，使我们与世人不同的是什么呢？不是你信了主你就没有任何的患难了，有的时候可能患难还挺大的，有的时候那患难可能还是胜不过的啊。我们现在主日学在讲希伯来书啊，你们看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后面的部分的内容呢，就看到有一期呢为主把生命献上的一批信心英雄，他们在世人的眼中呢并没有看到什么人以为的胜利，因为他们殉道了，在人眼里是死了，但是在神眼里，神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呢不但纪念他们，还用另外一句话来给他们一个极高的评价，这句话就是他们是世上不配有的人，他们太完美太崇高，是这个世界所不配的，他们跟这个世界不和谐啊，这是神所要的不属世的生命。那么我们基督徒也面临着这样一些这个生命中难免要经历的这样一些痛苦的时光。对亚伯拉罕来说呢，他为妻子哀痛哭嚎，这是他真实的对撒拉的那种伤痛不舍。那么当我们看到我们跟世上都很这些表面上的经历都很相似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不同在哪里呢？那就是信心、盼望和分别为圣的生命，这是世上没有的。中国文化最典型，死亡在中国文化的概念里边就是一了百了，人死如灯灭，这是最典型的中国人的生死观。但是在亚伯拉罕见以撒的时候，他就知道以撒就算是按着神的要求献了，以撒还能够完整的活过来，生命不是在人这里，是在神那里。当时应许以撒一定会为亚伯拉罕留下后裔，而这个后裔是神所要的，那么以撒的生命必定 神会保全。神怎么样保全？亚伯拉罕不知道，但是这个坚信是亚伯拉罕毫无疑问的，这正是神所要的。现在撒拉去世了，撒拉去世了需要安葬，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在整个撒拉的这个安葬过程中啊，整这个创世纪如此的写了满坟地这件事。创世纪23章，你想看如果换别的人来写，会写什么呢？要不要写亚伯拉罕如何为妻子伤心欲绝啊，伤痛不止，这么漫长的婚姻啊，他们的婚姻应该超过100年。然后这一段也不写亚伯拉罕怎样为撒拉安排一场风光大葬。前不久不是女王刚去世吗？你看那个葬礼是多么的隆重啊，那是女王配得的。但是如果亚伯拉罕是这个多国之父的话，那么撒拉他也是一个王后的身份呢，他是多国的王后，他的名字就带着公主。那这位女王的去世，是不是这是神的国里的第一个一个女性的去世，不应该有一个很隆重的葬礼吗？但是创世纪没有写。那么会不会要写一个亚伯拉罕坐下来写他的回忆录啊，回忆撒拉跟他的一生的这经历，那肯定是很有的写的。或者要不要写个墓志铭啊，写上撒拉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那么很奇怪的是，在这个创世纪23章里面，这一切都没有写，他写了另外一件事，这件事是安葬撒拉买这个安葬地的过程，安葬的过程没写，我们没看见怎么安葬的，我们只看见如何买这块地，这是中心。23章中心就是买安葬之地，这个中心为什么特别的重要啊？我们来看，要把这个问题解开哈，我们要把从神带领亚伯拉罕是这个12章7节呼召他的时候，我们要翻一翻啊，大家打开手里的圣经。先翻到12章，我们从神带领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是怎么说的，那个带领过程我们一点一点看，我们在这个过程看亚伯拉罕怎么想这件事，他为什么把这个买这块地看得那么重要。你如果不在圣经里边呢，看到神的启示在亚伯拉罕心里多么重，他把神的启示记得多么牢，你看不到这个原因。好，我们打开12章1节，我们就看这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去。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不是一个没房没地没产业一个穷困潦倒这样一个人，他住在大城乌尔，他有房产，有地业，有家族，有非常丰盛的生活啊，这个据说都是有一些考察的啊。 而且当时的乌尔确实已经很发达了。神把他带出来，然后说什么呢？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然后亚伯拉罕一路啊，就这样随着神的这个呼召带领，就离开了那个富裕的家，离开了那个家族，然后一步一步的跟着神来到了迦南地，这是神指示他的地。我们再往后看，当亚伯拉罕一来到这个地，还记得吗？到什么地方算是他到了神指示的地呢？什么地方是标志呢？是事件，事件是那个标志。事件有一个意思是分的意思，到这里就跟原来的地方都分开了，分别出来了。那么然后呢，他就在这里以后呢，神就向他显现，还是十二章，大家看第七节，神怎么说？这是神向他显现，然后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注意了哈，当亚伯拉罕来到了迦南地之后，神向亚伯拉罕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把这地赐给你。这地赐给你，所以看见没有，神指示的地，这地赐给你，这是神带领亚伯拉罕的一个基础。地在这里是一个蛮中心的一个概念。然后呢，我们一步一步的看啊。那么后来啊，他来到了这地以后呢，神又说把这地赐给你。圣经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哈，神安排一些很矛盾的一些这个事件出来，来干嘛呢？来练人的信心。神告诉亚伯拉罕，这地我给你，然后呢，那地就饥荒啊。第十节说饥荒甚大。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会怎么想？神呐、啊，我那老家住的好好的，我那日子可好了。然后呢，你把我带到迦南，你说把这地给我，这地是饿死人的地方哎。可是亚伯拉罕这地生活不了，他逃荒，但是呢，神把他带回来，还是这地。带过来之后呢，他开始慢慢的在这地方发展起来，发展的好一点以后呢，他跟罗德出了矛盾啊，然后他们两个没办法同居下去，什么原因呢？地不够。当他跟罗德再分开，然后就是他们夫妻两个孤单的生活在这地的时候，神给了他一个极美的一个祝福啊，神主动的来向亚伯拉罕在异象中显现，要告诉亚伯拉罕啊，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赏赐啊。然后呢，神跟在之前在罗德离开以后呢，我们看十三章十四节，大家翻开十三章十四节，罗德离别亚伯兰罕那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你所看见的 后面怎么说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神不断的跟亚伯拉罕来向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给你，赐给你啊，都是要把这个地赐给亚伯拉罕。多少次的向亚伯兰这样应许，那么大家就应该明白，亚伯拉罕从心里就很清楚，神有一个旨意，他眼前这片地神赐给他。问题是神说了这么多遍，这还是一个了不起的神啊，借着麦基洗德，他知道这位神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这样一位神要把这块地赐给他，说了多少遍，但问题是亚伯兰呢，他一寸地都没有，都不属于他，他是在这里呢吃搭帐篷游牧生活，所以他搬来搬去啊，一会儿搬到希拉尔，一会儿搬到别示巴，现在又搬回来，搬回到了这个希伯伦。那么这里面显然有一个矛盾，就是神说赐，人没得着。这就是亚伯拉罕活在一种什么样的光景中呢？一种张力里面，一种牵扯的张力里面。基督徒这一生其实也是这样一个生命，一方面有神的应许，另一方面你活在具体的世界上的这样一个具体的环境里面，你有你的这种工作上家庭中的琐事，另一方面呢你又属于神，圣灵又带领你往上走，所以在你的整个生命里始终有一个跟亚伯拉罕非常相似的一个张力。那么这个张力亚伯拉罕理解吗？亚伯拉罕不能够完全理解，所以亚伯拉罕呢就问神，然后呢神就以十五章的立约向他保证。我们反复说过啊，十五章是最重要最重要最核心的那个约，亚伯拉罕之约。在那个约里神告诉亚伯拉罕，我真的赐给你，我用立约来告诉你这个赏赐这个赐给你的这件事确凿无疑，因为我用我的命来保证，如果我的约不能够实现的话呢，我要像那个牛啊羊的那个筷子一样，我被切开。神用这么大的口气，用一个严谨的一个立约仪式告诉亚伯拉罕，这地必给你啊。那么在前面神还讲到啊，十三章十四到十七节那个地方呢，就跟亚伯拉罕说，不光给你地，还给你无数的后裔，而且呢地和后裔都直到永远啊。四王五王征战的时候呢，麦基洗德那个启示里边也包含着地，他怎么说的？耶和华他是天地的主。四王五王为什么征战呢？为谁是地之主征战？这个地方五王住着，那四王说，你不是主，我是主，你得给我交税，这个进贡啊。 然后不进贡我就打你。所以不是人们的战争很多时候就为谁是这地之主。你看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不是在争夺地吗？但是麦基喜德的启示向我们表明，耶和华是全地的主，他不光是地的主，他不光管地还管天，天地的主。那么这天地的主要把这块地，这块地，他为什么把全地呢？是这块地呢？因为当神选定这块地的时候，大家注意那个概念，叫做分别出来。分别，我们圣经里面有个观念，是分别为圣。分别出来这块地就是圣地，这块圣地赐给谁呢？神赐给了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怎么知道得到这个地呢？神透过了立约跟他讲明，在立约的时候呢，神清清楚楚讲给他，这个地我给你，你不是现在没得着吗？是的，你现在得不着，不到时候。什么时候你一定能得着呢？400年以后。这就是创世纪15章立约里边的那个重要的信息，400年以后这块地给你。圣经里的很多信息哈，我们没有仔细去算，大家算一算，如果今天这块地给我们是400年前应许的，那个时候应该是哪年呢？2022年减400年是1622年，那个时候中国的清朝还没建立呢。那么有人如果在清朝的兵荒马乱中啊，在民国的兵荒马乱中告诉你400年以后啊，那个打你们的清朝都已经 over 了，然后那个再过了100年啊，然后某一个地给你，你信吗？你愿意领受吗？你愿意为了400年之后得这块地，把你原来的一切都抛掉吗？这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是要有一个莫大的信心才能够明白，才能够真的是领受。因为人其实你所关注的人的特点就是一个很狭隘，时间上空间上都是很狭隘的，你关心你身边的一点点事情，你关心你所存在的一点点一个小范围的环境。我现在可以问一声，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能够说出你曾祖父名字的有多少？我相信应该少于一半。能够说出你爷爷的爷爷的名字的人可能都没有了。那么你对你后面的关注，你孙子的孙子他可能叫什么，他会如何如何，还会牵挂在你心里吗？所以这个地在亚伯拉罕的领受里边非常宝贵的地方就在于呢，信心超越时空，信心带我们进入永恒，这是最了不起的地方。所以神称亚伯拉罕为义，你要一定明白这个境界是 世界上是找不到的。这也是神一路带领他，培养他。所以说主耶稣他是信心的创始成功者啊，是神的作为在他身上。那么当神一遍一遍的说道这地要赐给他为业，神还立约为制啊。那么因此呢，关于这块地在整个创世纪亚伯拉罕的记载里面，它是一个相当核心的内容。这就是到了亚伯拉罕最后的这两章啊，23章、24章写完以后，亚伯拉罕基本上就不写了。23章是地，24章是后裔，这就是亚伯拉罕的这个神恩赐亚伯拉罕的两个核心，地和后裔。23章呢是在写这个地。大家手里有手机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我给大家发的那个创世纪17章的那个交叉结构，你把它打开啊。创世纪17章有一个交叉结构，17章记得吗？是神和亚伯拉罕呢的又一次的立约，这个立约是立在肉体上的啊，是割礼之约。在这个约里边，第7节到第9节啊的内容，先读一下那个还是立新姐妹哈，你打开话筒，你把创世纪17章7到9节为大家读一下。
好的，17章，等一下啊，17章7到9节。
对，
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还有是吧？
嗯。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
嗯，好的。大家那个从你的那个就我们的 WeChat 里边呢，你会看到我发的那个图啊，那就是这个交叉结构。这个交叉结构你会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啊，那个中心是 C 啊，前面 AD 后面是 A 撇 D 撇，它是一个这样一个对应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结构啊。那么中间呢是 C， 两边是 B 和 B 撇 ，A 和 A 撇。你看到那个结构多么清楚，我先读 A 的部分。上面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最下面那个 A 啊，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然后呢，那两个 B 啊，前面的 B 是这个说神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然后呢，地解释我也必做他们的神。中间什么？中间是地。你看那个 C 怎么说的？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看到没有？多么清楚！在15章的那个立约里边是关于地，17章的这个立约的那个核心也是地啊。地在神的这个概念里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个神造了亚当以后，给亚当的这个职分是什么？是治理设地啊。 在圣经其他地方呢，我们也其实也能够看到呢，神的教导里边也包含着这一类的内容啊，像诗篇里边也有，诗篇说啊，这个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赐给了世人，而这一块圣地赐给亚伯拉罕。所以那么所有这些概念对亚伯拉罕来说呢，他领受的非常的清楚啊。那么亚伯拉罕生命中的几次的软弱都跟离开这地有关系，一次是逃荒到了埃及，还有一次呢是20章啊，我们前面讲过，他到了哪里呢？他到了非利士人的地区，这都是他的软弱。当他信心成长的时候呢，他就回到此地。现在呢，他从他原来是住在南边嘛，住在别是巴，现在呢他又往回走，往北走，现在到了这个现在这个地方希伯伦。因为希伯伦我们从前面反复提过，这是迦南的迦南，他现在来到这里。希伯伦是亚伯拉罕住的非常久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他愿意持守在这里。那么现在撒拉去世了，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考虑的不仅仅是安葬他，他考虑的更长远，因为他考虑的是神的旨意，这地归他，而现在不但现在不属他，他死了100年也不属，200年也不属，一直到400年才会归在他的后裔的名下。那么他现在能做什么？他如何坚立这块属于自己的地呢？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心思意念都在考虑神的旨意，这是亚伯拉罕特别宝贵的一个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他明白这地属我是在永恒中属我，不是现在属我啊。那么这块地属我，这是他和神的一个约定，这个约定世界不知道，外人不知道，用中国一句话叫做这个所有人都不知道，但是呢你耶和华我亚伯拉罕我们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除此之外没人知的事啊。那么亚伯拉罕就考虑他如何作为，那么这就有点像这个大卫没有神不允许他建圣殿，他在他有生之年他不可以建圣殿，但是因着他对神的一个心，我不可以建，但是我不是不可以预备，所以大卫预备了很多材料，现在也是如此。亚伯拉罕这个地跟他没关系，他死了好多年跟他都没关系，但是他心系这地，因为这是神所赐的。那么大家就想了啊，如果这个地这么重要的话呢，那他买一块不好吗？啊，买一块可耕可牧可放牧的土地和买一块坟地有什么不同？现在借着撒拉的死，撒拉一定要埋葬，那么一定要埋到入土为安，埋在一块地里。那么借着这件事，亚伯拉罕呢就有一个深入的考虑。那么我现在跟大家问，大家谁有什么发言可以打开你的话筒。亚伯拉罕在这里买一块地，单单买一块坟地，还是他就先买出一大块地，反正亚伯拉罕挺有钱的，挺有钱的 有什么不同？大家可以想一想吗？谁想到可以说一下？买坟地和买一个可以耕种、可以放牧的土地，它的一个性质上的差异在哪里？为什么亚伯拉罕不买一块更大一点的地，又可以放牧，然后呢，分出一块地方来安葬？虽然你有什么那个考虑到的吗？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坟地的意义还是跟普通的这个耕地的意义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你想，如神是说了他们400年以后，对吧？他们要被奴役，要到另外一个地方被奴役400年之后，那他买这个地如果是只是一个普通的耕地，那没有人耕之后，就没有人再记得这个地其实属于谁的了，更不要说400年以后了。但坟地是一个祖先，是代表着你的这个家族的渊源。像这个呢，就是说我想是跟普通的地不容易，就是完全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有意义在里面。
嗯，呀，嗯，虽然姐妹分享非常好哈，大家听到了。圣经有两个概念哈，一个叫产业，一个叫基业。大家注意了吧？如果是一个可耕可牧的土地，它属于产业；坟地属于基业，这是它的根本不同。产业是可以买卖的，我买了这块地，我可以把它卖掉；基业就不用了，谁也不会把安葬自己死人的地把它卖掉，也没人买呀。所以基业是不买卖的。基业在这里的特点，它就带有一个恒久性。这就是亚伯拉罕的考虑。这个在各国的文化中它都是如此。我想虽然可能读过《红楼梦》，你记得吗？就是那个秦可卿死之前，他托梦给凤姐干什么呀？让凤姐呢，
你想让凤姐把那个在祖坟旁边买地，假设上面抄家的话，那个地也不会被抄走的。
对吧？大家听到了吧？那边分享的很清楚，就是这个秦可卿知道哈，当时这个贾府啊是用他的话叫做烈火鲜花灼颈之盛，烈火烹油之势啊，是兴旺到不可一世的程度。但是呢，秦可卿有一个长远的看法，就说你再红火的家业不能保证长远，如果有一天犯了事儿，被抄家没产，那么你所有的家业都收走，但是基业是不收走的。所以呢，你要在你家祖坟祖庙的附近你买地，将来呢你被抄家以后呢，这一块地不被抄走，还可以留给子孙耕，给子孙留一条活路，就这么个意思。当然凤姐没有这个这么长远的想法，她就想着怎么捞自己的好处，所以也没有做。最后果然贾府被抄啊，就全完了。我举这个例子让大家知道，基业它的性质不同啊，你注意它的特点是恒久性和稳定性。那么当亚伯拉罕在这里为撒拉买一个安葬之地的时候，表明了我在这绑扎根了。 这地虽然不属我，但是我已经属于这块地了。嗯，那么通过神赐给这个，通过他这个属于神的这块地，他从而他把自己也完全的属于神啊。所以呢，在这里边呢，你会看到这里边啊，在这里边呢，亚伯拉罕想的是很深的，所以这一块地对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来说无关大小，关于什么呢？关于存在，就我刚开始说的那个 being 啊 ，being 啊，他在了，那么有这块地就够了。虽然四百年之后整个这大天地都属我，但是呢，现在我已经在这块地上立了一根桩子了，就像打桩一样，这是我的奠基礼，我在这上奠基了，这是个意义啊。所以那么我们看到呢，二十二章之后，亚伯拉罕的信心再一次彰显出来啊，神在他身上的做工已经完成，神不再向他显现，但是他向神和向世人显出的那个信心，透过买坟地之事，我们看到亚伯兰考虑的，他是这个尊神为大，以神的这样一个旨意为重啊。好，我们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再回到经文里面来看。那么我们看哈经文呢，他跟那个赫人之间的互动很有意思。先说一下赫人哈，我们圣经上是写赫人啊，如果你看世界上的历史书呢，这个民族叫赫梯族啊，梯是楼梯的梯，一个木字旁，一个兄弟的弟啊，赫梯人。赫梯人是差不多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大帝国，它的主体是在这个亚细亚半岛哈，就是今天土耳其那个地方，但是呢不靠海，它是个内陆性的啊，就是最靠海那圈它没有占，它是在整个亚细亚半岛的中部和东部都是它地方，然后呢它再拐下来，就它占的地方还包括叙利亚，还包括呢圣地这一块地方啊，也就是说呢，以色列这块地方呢有大量大量的赫梯人啊，这个圣经呢就叫赫人啊。那么这个民族呢曾经在人类历史上有过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一个是它是一个大民族，它还形成了一个帝国最早的啊，还有呢它有两项大发明，一个他发明了，他发现了铁器啊，一般是这么认为，他历史书都这么说，铁是他们最早开始使用的。亚伯拉罕时代是什么时候？公元前2000多年啊，差不多公元前2100年到2000年，这是亚伯拉罕的时代，在这么早的时候他们就有铁器了，比中国早2000年，中国差不多是在这个汉朝的时候。那么我们说中国使用铁器比欧洲晚1000年，其实是欧洲比赫梯人晚1000年，所以他们这个民族呢，这个文明还是比较程度比较高的。另外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明呢是这个轮子啊，这个轱辘是他们发明的。至少他们是最早啊。所以在亚伯拉罕时代呢，是赫人还是比较兴旺的时候。那么这一代呢，这个主要是赫人为蛮多的啊。 那么，然后呢，亚伯拉罕就对他面前的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因为亚伯拉罕被称为希伯来人，大河那边过来的人，不是本地人，所以亚伯拉罕说自己是寄居的，啊，在本地没有一块地，说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的眼前啊。”他就用这样一个表达呢，想让这个赫人呢考虑呢能不能卖给他一块地啊。那么赫人回答，你看啊，赫人怎么说？第六节，赫人说呢：“我主喜新啊，这是客气的说法，彼此都这样称啊。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这都是一个客气话哈，你不要当真。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一个死人。”大家听这话是什么意思？是非常的友好，是非常的尊重亚伯拉罕，还是另有别的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是拒绝。为什么拒绝呢？亚伯拉罕是想什么？是在这里得一个安葬撒拉的地，成为一个基业。但是呢，赫人回答第六节的意思是什么？是不卖给你啊，我们这儿有的是坟地，你把你的人葬在我们的坟地里，那如果这样处理的话，撒拉葬在赫人的坟里，那就完全分不出来彼此了。神要亚伯拉罕一直分别出来，分别出来，从本地本族附加，最后罗德也要分出来，一直要分出来，现在要葬到别人的坟地里，那是不行的啊。那么赫人的意思是不给他地，这里边有一个原则哈，这个就是说呢，在古代的时候，如果你是外人，在本地人没有接纳你为本地人，我们都不把你当外人了，在这之前你是没有资格买地的，有钱没钱没关系啊，跟钱没关系，这是一个资格。这块地现在赫人住着，赫人在这里兴家建业没问题，你是一个外人，地不卖给你。所以第六节是拒绝，你可以葬到我们这里边，地不卖给你。所以呢，亚伯拉罕呢就起来下拜，然后接着说，表达亚伯拉罕的意思，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亚伯拉罕这时呢，正式的把他心里那个要求提出来，所以他提要求很小，就是有一个叫以弗伦的人，他的田挺大的，那个田头啊，井头不能种地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洞，你看没有？亚伯拉罕，我不要多少，我哪怕只要一个洞都行，能安葬我的死人，能达到我立基业的目的就 OK。 而且呢，他愿意付代价买这块地。正好呢，他们是在城门口谈的事儿啊，正好呢，以弗伦呢 坐在这个那一堆鹤人中间啊，然后呢李夫人就站起来就对亚伯拉罕说了，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啊，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人面前都给你，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大家对一对，亚伯拉罕提的和这个赫人说的什么地方有出入？亚伯拉罕提的时候只要那个洞，这个以弗伦一张口就说呢，我把这个钱都给你，然后包括那个洞，而且他说我都给你，送给你。那么这个要求亚伯拉罕不能接受啊，为什么呢？如果真的是送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得着这块地，里面还包括那个钱，包括那个洞，这片钱都给他。在古时候，田地和你的这个对于你这个国家的赋税呀、徭役呀，都连在一起的。如果大家知道中国春秋时候的井田制啊，你就知道它是连着的。所以呢，如果亚伯拉罕得了，白得呀，那么等于呢，也把以弗伦的赋税啊、徭役都扛到自己身上了。所以以弗伦他也没吃亏啊，他也乐意。问题是，这个名分就是比较不清的啊，以弗伦说是送给了他，那么但是呢，亚伯拉罕他并不能够百分之百的拥有，等于是一个我让你用，你可以用，拿到一个使用权，那么这不是亚伯拉罕的意思。所以呢，亚伯拉罕就说啊，这都是他不断的写，是在城门口这个地方，是在出入的人面前啊，不断的提到呢这个在那地的人民面前，表明的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场合。然后亚伯拉罕说啊，这个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亚伯拉罕的意思是，我不要送的，我要出钱买，我要这块地是属于我的。所以他们之间一直是表面上我们读下来他就客客气气的，其实里边呢都有一些呢在那里啊，这个较劲儿。然后呢，当亚伯拉罕这样说他不免费要的时候呢，以弗伦那就开始回答了。以弗伦狮子大张口就在15节，他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钱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他开了价400舍克勒。我们现在没这个概念哈，我们不知道400舍克勒多还是少，但是你在圣经里比你就比出来了啊。你在圣经里会看到呢，耶利米用17舍克勒买了一块地，大卫用50舍克勒买了那个禾场，后来用来建地，建殿啊。那么你会看到，在1000年以后， 买一块地都用不了这么多钱。可是现在呢，这个李夫人他就大张口啊，我讹你大爹。那么当他说出这价码的时候，亚伯拉罕明明知道对方出的价是无理的，但是亚伯拉罕想到的不是他出的那个价的价值，而是这一块地在神那里的价值。神把他的以他的性命来做那个立约嘛，啊，所以那价是那是无价的，四百就四百。所以亚伯拉罕听了以后呢，马上就照着这个以弗伦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用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四百舍格勒，立刻给你，当众给你。然后于是呢，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四这个田间四围的树木啊，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的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买妥的。你在这里边呢，你就看到